弟兄们平安了，今天这个现场的都是弟兄们。对，我看到网站有姐妹们是弟兄姐妹平安，就那个感谢神呢，就过了一个月。对，上一次呢，你们中间讲到都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感谢神的保守。因为愿神与你们每一个人都同在。我们听到之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你是信实慈爱的神啊！你是与我们同在同行的神。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你，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你，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一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教会中，甚至你在全地掌权，因为你就是全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求神你洁净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心得到苏醒，信心得到坚固。主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据那个统计呢，2022年这个全世界基督徒的人数大概是24亿，那个穆斯林的人数啊大概是20亿。对，所以你觉得现在基督徒还是比穆斯林要多，而且是最大的宗教世界上。那加拿大呢，现在大约有200万穆斯林，基督徒人口号称有2200万。那所以在加拿大呢，还是一个基督徒占绝对多数的。但是你要注意这一个，就是说基督徒人数号称有2200万。那你可能说感谢神呢，基督徒现在比穆斯林还多，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但是同样的统计表明，目前增长最快的宗教其实是伊斯兰教。按照目前的这个趋势呢，全世界穆斯林人数超过基督徒人数的时间其实是不远了，大概是在2050年到2075年。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穆斯林人数就会超过基督徒人数，所以我们应该感到担心的，甚至感到有点害怕的。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好，可以了。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6节，这些经文这样记载：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然后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到47节这样记载：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那这个是一个是约拿单说的，一个是大卫说的。这个约拿单跟大卫呢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他们都是神的英雄啊。不过他们说的话真是表明英雄所见略同。你看这个约拿单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大卫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也向我们阐明了同样的天国扩展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所以要教训我们的：天国必要扩展，我们当以信心参与到天国的扩展中，我们当像约拿单、大卫那样为神征战，靠神得胜，使天国扩展，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记载了耶稣所讲的七个比喻，那这七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前面我们已经思想了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这个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主耶稣对前面两个比喻，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都给出了解释。但今天我们就读的这个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呢，没有给出解释。很可能是因为芥菜种比喻或者是面酵的比喻很简单，当时的门徒都听明白了，所以耶稣不用解释。唯有我们今天，我们也都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意思。这两个比喻很简单，就一句话两句话，听起来是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很可能是一样的，都是关于天国的扩展。天国好像芥菜种，芥菜种是很小的一种种子，但是当人把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这个芥菜种可以长起来，甚至长得可以长得很大，甚至可以成为树，天上的飞鸟都来树在它的枝上。据说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芥菜树啊，可以高两米多高的都有。那他意思就是说，天国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至终呢，却要遍及全世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传道三年多，带了十二个门徒，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的记载呢，当时大约有120人信耶稣。从那以后，门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又直到地极这样传开，使徒保罗把福音传遍了地中海地区，然后福音翻转了罗马帝国，然后福音又从欧洲到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如今从某种角度说，福音已经传遍了全地，全世界有大约24亿基督徒，每一个国家都有基督徒，都有教会。就连那个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国家，大家知道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吗？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对。
OK。不是阿拉伯，对，是北韩。
北韩啊，朝鲜。
对，朝鲜，北韩。北韩逼迫基督徒最厉害，但是北韩也有教会，也有基督徒。当然，有新的教会，听说金正恩还保留了一个教会做样板。对，但是呢，北韩的很多基督徒，大约有几十万基督徒，都还关在监狱里面。全世界大约有24亿基督徒，已经很多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啊？
170亿
。去年对吧？去年应该是去年，就是他们颁布的是80亿了。对，有一个标志还这样记得吗？倒挂了，就80亿人。那你24亿跟80亿比呢，还是少数，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福音应该如何继续传扬呢？但是你从24亿，你从耶稣一个人，然后十二个门徒，120人，到现在有24亿，就好像这个耶稣的比喻在应验似的，芥菜种在长大。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还要继续传扬，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那神的国如何扩展呢？神做事的方式可能改变，但是神做事的原则不会改变。如今天国还是好像一粒芥菜种，如果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它就要长起来，它就要长大，甚至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来树在它的枝上。疫情前我有5年的时间，每年都回四川老家去传福音。那我是四川很偏的一个乡村出来的，四川省 遂宁市大阴县回马镇团结村，对，那个村里，那现在主要都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对，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了。那每年暑假我回去在那里做一些孩子的工作，向他们传福音。那后来疫情来了就中断了，我希望明年能够再回去看看当所撒的种子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每次你回到中国了，感觉很深的就是中国太大了，中国的人太多了，在中国传福音太难了。但是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比喻应该是我们的鼓励。在我自己的老家那个村子里现在没有教会，我听说有几个基督徒，年纪很大的基督徒，而且从他们那里，而且这几个年长的老人他们信的还是一个异端，对，信的是一个叫三俗基督的异端。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异端没有？三俗基督在中国的农村呢是非常广泛的一种异端。那所以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呢，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我相信将来我的那个村子里面会有教会，甚至那个村子要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福音要从那里传开，传到周围的村庄和山路，这是我的一个愿望。那我想的是再过十年的我能够回到那里去，就好像一粒麦子埋在那个地里一样，希望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神愿意呢，我就希望神能够成就这事。天国好像面教，面教跟芥菜种一样也是很小的，但是有人如果把面教拿来放在藏在这个面里面，它是一粒面教就有三斗面，它结果全团都会发起来。我相信我们这里如果你做过馒头做过包子的都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那耶稣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事实来比喻天国的扩展，天国是从小变大的，天国必定要扩展，神的国一定会完全的实现。对于这两个比喻，圣经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那我们解释的时候呢，特别是解释比喻的时候呢，你要从大的方面着手，你不能太注意细节，也不能加入太多人的意思。我们解释圣经不能够随意。那在这之前呢，我想先消除一些误解。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有用这个树来比喻一个国家的例子，其实有蛮多例子的，比如以西结书第31章3到6节对这样记载，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如云中，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打窝，也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的影下居住。那这里是用这一个黎巴嫩的香柏树来比喻这个亚述王和他的帝国亚述帝国。神将这个亚述帝国兴起来，其实为的是要刑罚北国以色列，因为北国以色列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1年就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给灭了。那但以理书第4章第10到12节这样记载，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发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 那这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一个梦。那棵树其实就是指的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或他的帝国。那神把这个巴比伦帝国兴起来，其实是为了刑罚犹大，南国犹大。那巴比伦就在主前586年把犹大给灭了。所以这两棵树，亚述王跟巴比伦，这两棵树都不是什么好的树。对，犹太人他们都是神的敌人一样，神的百姓的敌人，犹太人一定会很恨他们的。而且这个亚述人、巴比伦人都是这个拜偶像的外邦人，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而且这两个国家，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都很骄傲，也很残忍。当然后来神他们也受到了神的审判。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今天的经文，然后读这两节经文，然后你就会有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用树来比喻天国呢？而且特别是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有一个相似的句子，就是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亚述王那里也用了，这个巴比伦王这里也用了，那耶稣这里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也讲了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那我们检视圣经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样？就是上下文。对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脱离了上下文，那就很容易产生错误。那耶稣用这种比喻来比喻天国，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天国起初看起来是很小的，但是至终它必长大，扩张至全世界，万国万民都要来进入天国，得享天国的福分。那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你看现今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国家，而且很多的国家都是抵挡神的，不信神的，那世上的国没有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但是启示录是讲的世界的末了，神这样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神的话一定会应验。那我们就应该相信天国一定会降临，世上的国都要成为过去，唯有神的国存到永远。在以西结书也有同样的预言了，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属在其下。这节经文里又出现了，各类飞鸟都必属在其下，就是属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必如此行。那这里的讲的这个香柏树，如果你去读这段经文呢，从近处看其实是指的以色列。前面我讲到神让这个亚述帝国灭了这个以色列，但是这里就告诉你，神有一天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从远处看，这里讲的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香柏树啊，其实是指向的弥赛亚国度。弥赛亚国度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应验的，耶稣基督就带来神国度完全的彰显。那所以这棵树它是比喻神的国，那你就可以得知到，并不是所有的树都是坏的，你一定要从这个上下文来看，那个树它到底是指的什么。而且它这里这几个这几段经文这里面都有一句相似的话，各类飞鸟都必呢宿在它的枝下，会在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你不能因为这一句经文用在了别处，用在了意思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就把它觉得在天国的比喻里面，也虽然说它也是指的不好的，那这样的你就是脱离了这上下文。天上的飞鸟也在了树在树的枝上，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反而可能是指的好事，特别是在天国的扩展的比喻这里面，这个是讲万民都必来归向神， 万民都必来认识耶稣基督，万民都必因着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就会发生长大，甚至成为大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那这里面没有负面的含义的，他是在说天国扩展的方式以及天国扩展的一个结果。那对于用面教来比喻天国，那很多人也是有疑惑，或者有问题，因为面教在圣经里面呢，常常都是有负面的含义。跟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这里讲，岂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那里讲的面教是讲的哥林多教会中的罪恶，特别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弟兄犯了淫乱的罪，娶了他的继母，而哥林多教会却没有把那个弟兄给赶出去。那保罗就警告他们，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一点的罪就可以污染整个的教会。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坏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那保罗这里又说了同样的句话，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这里的面教是指什么呢？如果你去读加拉太书，你知道加拉太书的背景，那你就知道这里的一点面教是指的错误的教训，异端的教训。因为当时加拉太教会受到错误教训的搅扰，他们把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给更改了，他们认为外邦人得救必须受割礼，外邦人进入神的国必须遵守律法，那是错误的教训。保罗就警告他们要远离，拒绝那些错误的教训，回到福音的真理上来，不要容哪怕是一点点错误的教训存留在他们中间，因为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其实当神的国扩展的时候，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政府的逼迫，而是来自仇敌魔鬼的工作。仇敌魔鬼的工作就是让各样的异端兴起来，叫人防不胜防，叫真道受到诽谤，很多人因此失去信心，很多人因此也不进入教会，不相信耶稣基督。错误的教训会拦住人来信耶稣，使教训受到极大的伤害。这一点到其实在中国在韩国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所以我们要竭力地传扬福音，传扬真道，抵挡异端，使教会在真理上能够站住，使神的国能够继续地扩展。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也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路加福音十二章，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经常用面教来讲比喻，但是你发现他在不同的地方讲的这个面教的比喻，他指的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耶稣用面教来比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特别是比喻这一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 那你就这些例子的话，包括前面讲例子，再看到这些面教都是负面的意思，这个教都是指的负面的意思，那么你就要问，那主耶稣在这个面教的比喻中间，他怎么说天国好像与你面一点面教呢？那你就要知道，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是从正面来使用面教的比喻，而且是从整体上来看，看什么？就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是一个事实。那他从正面来看，用这个事实来比喻神国的扩展，整体上的神国就好像面教是全团发起来一样，天国也是这样扩展的。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去注意面教是什么，就这个比喻里面他没有让你，因为他没有给出解释这个面教是什么，他是讲的这一个事实，就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天国就是从小到大的这样的扩展。如果我跟你讲了，我说你讲比喻啊，要从大的方面来着手，你不要从细节着手。如果你非要问这个面教是什么，在这个天国的比喻里面，那我觉得那个面教应该是指基督徒，它不是指的罪，也不是指的这一个错误的教训，而是指的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在就好像面教一样，能够使整个事件都发起来。但是我还是强调，我希望你从整体上来理解这个耶稣讲的建策中的比喻和这个面教的比喻。耶稣是用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了这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来比喻天国的扩展。天国起初看起来很小，但是天国一定能够扩展，甚至影响全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做工的方式和原则。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解释了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对人讲道。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如果你单从字面看呢，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它应该是引自诗篇七十八篇的二到三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所告诉我们的。那它是引的诗篇，诗篇的话我们那就是诗人写的，所以一般，但是他那个马太说的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们一般很少把这个诗人当作先知啊。但是其实如果你读诗篇了，诗篇里面有很多诗都是有预言的，特别是有一类是我们叫做弥赛亚诗。弥赛亚诗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来，那些弥赛亚诗都在耶稣基督上应验了。所以你从蒙这个角度来看呢，诗人也可以说是先知的。那这里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用笔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那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是什么呢？其实神的旨意在旧约很多都是隐藏的，这个叫神的奥秘。奥秘的就是神过去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但是呢，神的本意不是这样的，到了时候神就要把这一个谜底揭开，把这个盖子拿去，把那个奥秘的真相向你敞开。在哪里敞开？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奥秘。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哥罗前书第二章七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使我们得荣耀的。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 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你从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旨意，神做工的方式，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一同进入神的国，一同承受神的产业。那在旧约，你表面上看起来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借着以色列民把神启示出来，目的都要是要使万民都能够认识神，归向神。所以你在旧约里面虽然看起来好像外邦人跟神是无关的，但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定的旨意呢，是要让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呢，你也发现其实这些早就已经埋藏在旧约里面的，就最著名的创世纪第十二章，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一看表面上当然是关乎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在那个约里面其实把外邦人也包括在里面的，因为那个约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万民都必因你得福，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因他得福，是万民都必因你得福。但是这一个应验要应许，要成就了，就要等到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来，才能够应验，才能够成就。不然，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讲了，你就明白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都是论到同一件事情，天国必要扩展至全世界，万族万民都要因着耶稣基督进入天国，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所定的旨意，从前是隐藏的，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其实你如果读圣经，你明白了这一条主线，神的旨意，神救赎的计划，其实大量的圣经或者神的话都是在讲说这一件事情的。比如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向旷野的牧羊人报信的时候就说，那天使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最熟悉的，神爱世人，是爱世人，他不是说犹太人，也不是说中国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到六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还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其实论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是进入天国的唯一道路，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很多人因此说这个基督教很排外，没有啊，虽然是唯一的道路，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走向这条唯一的道路，万族万民应当也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这就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说天国必定要扩展，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要使天国扩展，神的旨意不可拦阻，天国必然扩展至全世界，虽然看起来很小，刚开始就像一粒芥菜种，就像一粒面教，但是你对神要有信心， 神能够使他发展，神能够使他长大，神能够使天国实现。那你再看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3:32，他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树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呢竖在它的枝上。那你看中文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特别的，种子发芽长大结实。我们这里如果你种过地的，你都知道这看起来好像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其实不然了，这是神的作为，是神使它生长。而且如果你读中文的时候，如果你读希腊文，你读希腊文，它这个等到长起来，等到长起来这句话，中文的话你读到的好像是一个主动语态，但是这句话其实在原文是一个被动语态，它是被长起来，那就是神使它生长的。芥菜种不是简单的主动的在生长，芥菜种的生长它是有原因有动力的。那你可能说阳光雨露空气充足了，那植物不就是自然的生长吗？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你看不见的因素。阳光雨露空气从哪来的呢？即使有阳光雨露空气，植物也可能不生长的。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于神，神使万物生长，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如果你把这个用在天国的扩展上面，那更是这样的。等到长起来，天国为什么能够扩展？你可能说，不是因为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努力的传福音的结果吗？没错，我们应该努力的传福音，使天国扩展。但是天国的扩展，非得使天国扩展的是神，不是人。这个等到长起来是被动语态的。那你看哥林多前书3:6，保罗也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如果天国的扩展完全在乎人，不要说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不要说我们这几个人了，就是当初的十二使徒加上后来的使徒保罗，他也没有使天国扩展至全世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国的扩展是神的旨意，使天国扩展的是神。那么你对神有信心，你就应该相信天国一定能够扩展至全世界。虽然他曾经看到非常小，甚至你现在看到他也非常小，但是神这样定义，他一定会这样成就。这就是你对神要有信心，你对神的话要有信心的。那马太福音第13:33，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同样的，这个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你说这个面酵发酵，这也是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一个过程啊。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同样用的是被动式。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被动式，我们一般叫做称赞神圣的被动。什么叫神圣的被动？就那个主动的那个施予这个动作的那个词，通常是隐藏的。这里被动全团的发起来是个被动式，但是他们说那个是谁做这个事情呢？当然暗含的意思就是神，神使他全团都发起来。如果神使全团他都发起来，那全团就必然会发起来。神要使天国扩展呢，天国就必然会扩展。但是前面我已经让你看到了，神的旨意其实就是要让万族万民透过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要扩展至全世界。那么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作为，这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甚至你要记住的这一个真理。 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一个真理可以使我们心存盼望，这一个真理可以让我们为天国的扩展尽心竭力。要不然呢，你很容易就灰心了；要不然呢，你很容易就失望了；要不然呢，你很容易就放弃了。因为天国在现在肯定你看来还是像芥菜种，还是像面酵，好像没有希望，但是神会使它发起来，神的国一定会实现。你看你们的教会是不是很小了？来聚会的人这么少，而且这样的光景可能已经很长时间了，那我们还有盼望吗？教会还能够复兴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一定要存这样的信心和盼望，神能够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神能够使最顽梗刚硬的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神能够使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彰显。虽然我们现在好像一粒芥菜种，好像一点面酵，微不足道，但是神能够使用我们扩展他的国度，而且神的国度必定扩展，必定得胜。那么你可能要问了，那么我们人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那里看神使天国扩展，观看神的作为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我们有当做的事，但是在我们做事之前，我们的确应该学会先观看神的作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做事的方式和原则，那你就要观看神的作为。你透过神的话，你透过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明白了神做事的方式，然后你就可以以信心来参与到神国的扩展中，为神做事，而且是以神的方式为神做事。那么你就必然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告诉我们，天国的扩展是从小到大，是慢慢的，甚至是以人不以为然的方式扩展的。这个是神使天国扩展的一种方式和原则。按道理，或者按照人我们一般的想法，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么按道理，神国的扩展的话，应该是轰轰烈烈，千军万马，所向披靡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基督徒都希望看到这样的方式的，神的国度就是这样，千军万马，轰轰烈烈，所向披靡的扩展。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天国却好像一粒芥菜种，卑微的开始，被人看不起的开始。谁能够想到耶稣的门徒能够改变罗马帝国，能够影响全世界呢？而且天国的扩展，它不是用征服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熟悉历史穆斯林的扩展一样，就是征服，用刀剑来扩展穆斯林的版图。天国的扩展是用服侍、卑微、舍己、牺牲。天国的扩展不是夺取，而是给予。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天国的扩展一定会遵循天国君王的样式，就是舍己服侍，甚至牺牲生命。根据教会历史，十二使徒除了使徒约翰都殉道了。早期的基督徒更是在罗马帝国受尽了逼迫，然而主的话在他们身上应验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早期的基督徒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 天国好像面教，面教也是很小，但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你学习教会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拿中国来说，现在有人说中国基督徒有3000万，有人说是5000万，有人说是7000万，甚至有人说是中国基督人数达到1亿了。昨天我居然还听到一个数字，说中国现在有2亿基督徒。我们不用太在意这个数字，我们更不能那个豪大喜功急功近利。可能只有神知道中国基督徒到底有多少，特别是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多少。正如经上所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但是我们回看中国的历史，整个的历史，1807年新教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到中国，第一个宣教士1807年新教的第一个宣教士。那到了1900年，大概过了100年，中国的宣教士人数，当时在中国宣教人数达到2500位。那从一个到2500个，过了100年，宣教士的人数，你说多吗？那其实应该是很多了，2500个宣教士。但是相对中国的人口，中国的那个土地面积，2500个宣教士分散在全中国，哇，真的就像一粒面教，或者真的就像那个面教藏在三斗面里，很小的，很微不足道的，但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如今你到中国，哪怕是最偏僻的山村，你都可能遇到基督徒，你都可能看到教会。当然现在的中国，我不管即使是有2亿，那现在中国有14亿人了，那里还有12亿人没有信耶稣，没有听到福音，那还是少数。那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不能够再指望西方再派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了。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应该起来做工，应该像面教，应该像建材总一样，使神的国继续的扩展。那么我们如何参与到天国的扩展中呢？首先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天国一定会扩展，神必然使天国扩展。哪怕天国看起来好像一粒建材种，你不要嫌它小，你更不要觉得它没用，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神能够使它生长，甚至成为大树。我前面讲了，世上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国家北韩，但是感谢神了，北韩现在还是有基督徒啊。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呢？你看最近看新闻，这几天金正恩到那个俄罗斯去见普京了，但是你相信吗？有一天北韩要成为过去，但是神的国却要存到永远。金正恩要成为过去的，他现在很年轻，我希望他活久一点，但是他还是会过去的。一定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相信北韩将来也会成为基督的国。那么在中间起关键作用的是谁呢？就是那一群现在甚至你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相信北韩还有一群基督徒，哪怕他们现在在监狱里面，或者是在背地里，在什么地方藏起来，在那里聚会，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神，神会使用他们翻转北韩。再能不能，再神凡事都能。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你要参与到天国的扩展，你对神一定要有信心。那再讲到我们自己，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用？假如有时候我们很有雄心，很有热心，但是你一旦回到中国，哇，你发现那么多人，你感觉自己真的很渺小，很没用。那在神的国度中，我们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把你买赎回来，他看你为宝贵，他必使用你使他的国来扩展，让软弱的我们可以彰显神的大能。我们可能干不了什么大事，大事的话，大事有两种啊，一种大事就是你干一件大事轰轰烈烈的，那个真的大事，神会兴起有人会干那种大事，保罗彼得他们都是干大事。但是还有一种大事呢，就是你做了很多小事，但是这些小事加起来它就成为大事。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你为神做的哪怕是一件小事，最小的事，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有人饿了你给他吃，有人赤身肉体你给他衣服穿，有人病了你去看他，这些小事神都会纪念的，神都会使用的，而且到时候你要从神那里得到赏赐的。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很多的小事加起来就是大事。而且如果我们要参与到天国的扩展，其实我们应该先学习做小事，先学习在小事上忠心，然后神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如果神愿意的话。如果你只有一千两银子的才干，你不用羡慕那有五千两千两银子的人，你就把一千两银子的才干发挥出来，你就会得到主人的称赞。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常常是眼高手低，喜欢做大，想做大事，但是很多时候小事没做好，那大事也做不成。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存心谦卑，从小事做起，在小事上忠心，不要轻看为主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更不要轻看弟兄姐妹中任何一个人。神能够使用任何一个人，哪怕在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人，神都可以使他成就大事。相反的，如果我们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愿做，那就显然不结果子，那神就会责备我们。其次，我们要以信心参与到天国的扩展，你对天国的扩展要有所贡献，那么你就必须对神的国有全然的委身。天国好像面教，有人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那这个圣经用字很有意思，他用那个藏在三斗面里。那我们都做过馒头做过面包，你不是应该说揉在面里或者和在面里吗？他为什么说是藏在面里呢？那这个藏字很生动，你看那个和好的面团，你是看不见面酵的，面酵是藏在面里的，虽然你看不见那个面酵，但是面酵在里面，到了时候它就会发挥它的功效，它就是全团都要发起来。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可能就是要我们全然委身天国，你要把自己藏身在天国里面。我们不是要彰显我们自己，我们只要天国能够扩展，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乃是传耶稣基督。就好像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无论别人怎样看我们，我们只要福音被传开了，耶稣基督被人相信了，我们就喜乐，我们就满足。就好像使徒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也是我们要非常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愿意藏身在基督里，你愿意全然的委身在天国， 哪怕你自己默默无语，但是只要神的国在扩展，耶稣基督被人尊崇，你就喜乐。当然你也相信神将来一定会赏赐你这样的忠心。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在海外宣教十几二十年，然后准备回自己的家乡去述职。他回去的时候没一个人来迎接他，但是他在那里下机场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坐船，那个时候坐船的时候，他边旁边的居然有一个人，哇，有很多的人去迎接，而且有很大的队伍在欢迎那一个人，那可能是一个王子或者是一个什么到那个地方去了。但是他在外面宣教二十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好像没人知道他，没人纪念他，也没人来欢迎他，这那心中难免伤心失落。但是后面神给他说一句话，这个不是你的家，这个还不是你最后的归宿，你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个欢迎的场面荣耀远远胜过地上任何的君王。那这就是要让你全然委身，你要愿意藏在天国里面，而且你以天国的扩展为你自己的喜乐和满足。如果我们全然委身天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国的扩展，那你在教会做的事情，在人看可能默默无闻，甚至可能不值一提，你扫地，你做饭，甚至你在中心的祷告，甚至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在背地里祷告，没人知道你在为教会祷告，没人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什么？神知道，神纪念你为天国扩展所做的一切，而且你会为天国的扩展而喜乐。虽然没有人会称赞你，但是你知道神的称赞是最重要的。其实向穆斯林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很多宣教士在穆斯林国家，就像沙特阿拉伯，那工作很多年，可能带领不了几个人信耶稣，甚至有的人一个都带领不了的。所以你在穆斯林中间传福音是需要极大的委身和牺牲的，你不能看那个结果的，甚至你看不见那个结果的，要不然你不可能坚持下去的。但是整体上我们说了，你看现在对基督徒除了那个北韩，那接下来就是几个穆斯林国家对基督徒逼迫最厉害的，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你听到这些名字的你都感到有点打仗的这些国家。但是你要想象，你要知道在那些国家里面依然有基督徒，依然有教会。那你要问，那些基督徒从哪来的？那不就是很多宣教士像面教一样藏在他们中间，经过多年的耕耘而结出的果子吗？而且你要相信那些基督徒也会像芥菜种一样，现在虽然小，将来一定会改变他们所在的国家。这个委身、舍己、牺牲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很重要的功课。你要像面教一样藏在面团里，你不能看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你也不能看哪里条件好就往哪里跑，你更不能看哪里对你方便你就往哪里跑。你应该知道神把你放在哪里对天国的扩展最有益，然后你就要像种子一样埋在那里，你就要像面教一样藏在那里。不是要人知道你有多重要，你有多能干，你有多伟大，而是要看到福音的广传、天国的扩展、教会的兴旺，你就喜乐了，你就满足了。因为将来你在天上要得着主耶稣的赏赐。最后一点，我们要参与到天国的扩展，我们要学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再讲一遍了，芥菜种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都是从整体上讲天国的扩展， 但是我们也可以应用到个人的层面。我们信主耶稣以后，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就应该彰显天国的荣耀和丰盛。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你的生命成为一棵大树，我们应该让天上的飞鸟都来树在我们的枝上。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应该与人分享神给你的恩典，不仅是对我们身边的人，而且是对远方的人。你应该意识到你能够成为大树，你能够发起来，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否则你就不会与人分享。白白得来的就应该白白舍去，你身边的同学、同事、邻居应该常常向他们传递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人不是一下子就愿意听我们传福音，人也更不是一下子就愿意相信耶稣的，所以我们要刻意的花时间的，甚至付代价的与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建立关系，真心的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特别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这样持之以恒，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这也提醒我们要有一个远大的天国的眼光，不是只让你认识的鸟来宿在你的枝上啊，远方的鸟、各样的鸟都可以来宿在你的枝上。你应该把神给你的祝福也分给远方的人，即使那些人你不认识，甚至那些地方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去。我们是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向那些不是中国人的就没有责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有天国的眼光。如今我们来到加拿大，其实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向万民传福音，你就在加拿大就可以实践的。那你可能说我不知道怎么向穆斯林传福音，但是你可以支持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人，与他们同工。我们教会其实在过去很多年，我们所有的宣教基金，我们只看到我们支持的都是华人宣教机构、华人宣教士。那后来我看神给我感动，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大对。那我们想，中国人当然向中国传福音是我们的负担，但是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穆斯林呢，而且穆斯林对这个事件、对这个基督徒的影响逼迫甚至越来越厉害，你不去改变他，他就会反过来压迫你。这个就是欧洲的光景了，你接受了大量穆斯林的难民，这是好的，你有爱心，但是你不用福音去改变他，他就会用他穆斯林信仰来改变整个欧洲的社会。加拿大也是一样的，比如说现在只有200万穆斯林，但是如果你不给他们传福音，这些穆斯林就在加拿大就会滋生越来越多，将来这个可能就是穆斯林的国家。那你说我不知道向他们怎么传福音，那我们就决定，我们现在做不到去向穆斯林传福音，但是我们应该支持那些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宣教士，支持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宣教机构。你应该把你的宣教基金一部分拨给他们，支持他们，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你可以向本地的人传福音，你说我的英语不好啊，你的英语不好，但是你可以支持那些会说英语的宣教士。总之，如果你有天国的眼光，你委身天国的扩展，你愿意让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你的枝上，你愿意与万民分享神给你的祝福，你就可以找到方法使天国透过你而扩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愿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啊，也请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很小，但是你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你的旨意必定要实现，你的国一定会扩展。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让我们有份于天国的扩展。主啊，就求你悦纳我们，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的时候，愿意委身在你的教会中的时候，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微小，但是我们相信神能够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也愿意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教会得到复兴，愿万主万民都能认识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